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转眼呢就到了这个十月了啊，十月就进入秋天了，热了整整一个夏天啊。到了这个十月份，天气开始转凉啊。这个对于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地区来说呢，这个时候呢也就最难过的时候都过去了，因为天气放凉。第二个呢台风呢的次数可能会到了秋天以后慢慢会减少啊。今年都有几个台风啊，对于中国来说是肆虐很厉害，一个是海南岛的啊，两次在这个江浙上海这一带登陆，影响都非常大。但现在呢这个情况呢就过去了。当然呢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啊还是没有什么好转的这个迹象。那么一旦这个经济出了问题呢，这政府呢就采取很多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啊。我们前面曾经给大家讲过，就中国政府呢准备是调动几万亿人民币啊，想办法呢去解决经济问题。但是这几万亿的人民币拿来做什么呢？当然我们当时分析说，可能拿一部分就给那些烂尾的房地产的楼给它买下来，那么这样呢去作为这个供给住房。这个说法呢已经说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毕竟这个烂尾的房地产的楼啊实在是太多，那政府呢拿多少钱买也不够。那么政府呢可能也就挑里面地段比较好质量比较好的买，那不会全买下来。所以房地产的这个产业到现在为止依然是处在谷底的啊。当然大家说现在到底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有很多的城市房地产的价格呢是一直往下跌，除了极少数比较坚挺的城市啊，这个它主要的还是不会太跌，需求量还是在，比方说上海啊，但大部分的城市呢都面临了这个房地产的问题。那加上呢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也非常严重，因为地方政府原来的这个收入主要是靠卖地，现在呢房地产不好了，地很难卖，所以地方政府呢也面临了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不景气，造成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巨幅的减少。而地方政府的开支呢习惯性就是很大，这么多年几十年以来那个现在呢就变得就比较困难，所以这个财政债务的问题也是非常大的问题。进出口的问题现在看来呢还有些不错，但总体来说呢这个西方国家也慢慢的就建立起这个贸易的关税的壁垒啊，对很多这个中国急需出口的这些产品呢这个提高了很多的关税啊。当然有些人讲啊，你就是把关税提高了中国还是赚钱，那是另外一个说法了，但是总是对那些做出口产业的企业家它是会有影响的。那么政府呢当然要赶快的进行干预了啊，一个是拿出很大一笔财政开支来投入这个市场来做各种事情吧，就是这个当然是一个。但是呢最近呢又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措施，就是九月的最后这个礼拜，就是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呢就看见了这个政府呢就开始大幅度的把中央银行的利息这个降息降准呢就开始推向了。那么这样的推向呢，其实这个道理讲呢是比较简单的，也就是说你们各位又不消费，你们各位又不买房，我呢就通过降息的方式让股市热起来，股市一热起来呢大家呢就把钱会投到股市。这个解释的道理就这样，就是用政府的这个降息降准，用这种方式来提高这个股市的热度，就是最后这个礼拜的所谓降准呢，就是释放商业银行在央行的保证金，增加市场的资金供给，这样呢来刺激生产的环节。降息呢是不增加市场资金的量，但是可以改变资金的投向，这个呢两者是合在一起的，就是降息降准。 主要作用是两个，通过降低央行存款的回报，倒逼资金进入银行之外的市场，提高交易活跃的这个程度，又可以降低贷款的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所谓降息，是指银行利用利率来调整，来改变现金的流动。那么九月份最后一个礼拜的这种央行进行的降息降准的两个大动作，中国的舆论界呢真是出现了大哗，很多人充满了这个观望，也有些人说呢，我们要进场投机，就这几种。那么在中国的10月1号的国庆节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个一直低迷的上海的股市终于收复了3000点的这个大关啊，也就是跌到现在突然间这个降息降准，上海的股市呢就上去了，有很多人想投机啊，因为这个能赚何必不赚呢，所以呢这个到了这个上最后一个交易日是昨天，那么有一个多钟头的交易系统呢还产生当机的情况，那么大家说哎呀这个好啊，这个不过呢也有坊间呢有流传说这个情况啊有点太剧烈，他突然间就快要放假的时候，他突然间来在这个时候降息降准，是不是有些这个过山车式的这种做法呢？那么大家呢对于这个政策的巨变呢，其实我们的国人呢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经常变，比方说2022年的10月底这个突然间这个动态清零政策停止了，搞到23年就好多好多人就感染了新冠状病毒，这个就是政策的过山车式的这个变化。那这种变化当然不是在这个金融市场上面，是在其他的政策上面，但是呢这个变化是非常的快啊。那么我自己是经历了这个变化，突然间这个说现在不封了，我还想着每天关在那里，每天要做核酸检查，还想熬这个什么一年半个月，没想到那天说不检查了，第二天满街都是人，跟着我自己就感染就倒下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这种很快的实行改变政策，这大家都觉得很熟悉。那么但是呢这个现在你看看中国国内呢很平静很稳定，也没有什么人呢闹事，也没有什么这个所谓不安定的这个迹象。那么突然间在九月份会突然间出现了这种突然间的政策，这为什么呢？那个所以呢这种情况啊我们觉得有点特别啊。现在应该说中国国内呢现在是非常平静的一个时期，那个现在国内的人呢也不怎么讲话，也不会有很多人呢这个对于政府的一些行为有各种各样的舆论的讲法，现在舆论呢都比较安静。我们记得2003年到2008年当时公民社会他当时的民意是很多的，那个时候什么事情政府做的民间都有评论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2012年以来呢，这个基本上就大家就讲的少了，因为你不要乱讲话啊。但是呢，还是有些人呢，比较间断性的提出一些舆论。那么这些舆论呢，基本上有时讲几句，这个当局马上去封，那就封住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现在舆论变得很沉静。我现在看着很沉静。当然最近的一次有些人这个舆论开始大家吐槽的话，那就是九月初，就是这个月的月初。当时呢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就出台了退休金的改革法案。那么当大家呢就有些愤怒了。这个改革法案呢也不是说马上就改退休金，好像是5年到6年以内要把这个退休年龄从现在的年龄推到这个高一点，比方60岁退休， 过六年退到63岁退休，女性的有些50岁退休啊，那把它退到55岁，或者55岁退休退到60岁退休。但是呢，有很多老百姓呢就习惯了，就是这么，因为退休金并不高，所以呢9月初是有过一次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民意的这个宣草。不过这个事情呢，人大是已经决定的，你吵也没用，这个事就过了，九月份也没有什么事。当然另外的一件事呢，民意有一些舆论在说的呢，就是2024年的9月19号，就是深圳的一间日本人学校，有一个40多岁的人拿了一把刀，把一个上学的10岁的日本的男童呢，就用刀砍死了。那这件事情舆论呢也动荡了一下，不过那个动荡并不大，因为官方不支持这样的动荡，所以呢那个就说说算了。并且呢也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人还说一些反话啊，就好像支持那个人去砍人一样，但这些舆论都压下去了。所以呢在这么整个的过程里面，应该说九月份整体的来说，中国的这个舆论界很平静，没有什么大的事情。那么但是呢我们有些人就分析说了，这个事实上这个国家的很多政策，它会造成一些周期的一些政策的形成。因为如果政府决定这个事情，比方说降息降准这个事情，他觉得能做的话他就来做，他也不要在事前通过很多的听证，通过很多专家的审议，他就决定了这个政策，然后呢就在九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啊，最后一个股市的工作日里面就宣布，那就是降息降准，这一下就做了。大家没有反应过来，大家觉得哎呦，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买点股票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个有好多的这种大的政策变化，它有些时候是会引起社会的一些反弹的。我举几个例子说啊，2016年的2月份，当时政府提出要拆墙打洞，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小区，中国有很多这个小区，所谓小区呢，就是一个房地产所做的这么一，大家住在一起，外面呢就做一个围墙，那么这个道路呢就比较忙了啊，因为外面的道路有限，小区是不能穿越的。那么2016年呢，当时呢就提倡这个拆除小区的围墙，要解放小区。也就原来这些人呢住在一个小区里面，可能有几万人，有几十栋这个高层的建筑，外面有围墙围着，里面相对安静安全。那么就是2016年2月份就说把这些墙都打倒。这件事情的目的呢，就是让道路能够循环的比较好。那么这个政策呢，当时是触动了相当缺乏安全感的这个中产的这些社区，所以呢搞了一下，这个呢没有多大的进展，因为这个舆论当时还很厉害。到了第二年2017年的5月份，那个呢就转过来了，转过来呢就变成了治理北京胡同的这个乱象啊，叫拆墙打洞啊，小区搞不了了，就去搞北京那些胡同，就是那些巷子啊。那么到了2017年的11月份。那当时呢就干脆就说，你们这些人闹，就干脆你们就离开了。我们记得当时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策叫做低端人口啊，北京把低端人口呢就迁出去了，当时舆论是有过一阵子的。这个就是说政策的急剧的变化大概就有这么一些过程。那么其中呢比较动手让很多人受到影响的呢，就是对于这个补习课的这个命令啊，我们叫教培行业，大家都总记得中国有好多好多的学生，这个放学以后一定去接受这个教培啊，读数学啊，读英语啊，啊去补习数理化这样东西，也有人呢有才艺的学美术学跳舞。那么这个2021年的7月份，这个政府呢突然间就说对教培行业这个要进行收缩，他目的呢就说儿童的负担太重了。那么这个呢就是 就是这突然间的政策。那么在这种整个过程里面，那个对教培行业的全行业的打击，这个力度呢就通过了对其他行业的这个管制，那么完全以社会清洗的方式展开。那么这个呢就超过以前的力度，以前我们见过对一个行业大规模的这种清理的，一个是2014年啊年初开始的净网和扫黄，那么而到2021年的7月份，那就针对整个教培行业，那么以新东方为代表的整个教培行业呢就大面积的破产转型。所以呢这些东西改了以后呢，当然小孩子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补习，那怎么办呢？就兴起了很多底下的补习，那个费用就贵了，就有一个大学生愿意给孩子补数学，一对一往上补，收费呢就比新东方这种学校的收费就要高了很多。那么当然在这种大规模的把教培行业进行打击扫荡搞了一年多，那么这个中国第一个就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他呢就失去了一个能够提高学分的这个机会。因为中国这个你教培行业是让你功课好一点，但他的目的呢是为了能考试，这个考高中考大学就靠教培，因为学校的力量不够，或者说内卷的情况太严重，但是突然间这个力量就没有了。那么当然呢这个会造成很多人的不满，但是我看网上过了21年以后议论的人也不多，那大家都不议论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由于这个中央银行的这个降息降准，这个造成了股票市场的一片火热，我就这个问题我们连续讲讲这个政策的突然间的这个巨变它产生的这些影响。那当然说这些政策呢它没有说是跟大家讨论的，它就是决定一个政策你就赶快你就跟随这个政策。而这一次的降息降准呢，它目的就是要解放这个经济，因为现在经济在政府多次的努力之下，房地产的破产危机，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进出口业的出口过剩的危机，这些问题呢都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而老百姓呢现在捏着口袋都不愿意消费，那为了刺激消费怎么办呢？哎，就由央行降准降息来刺激。当然有些人呢说这个可能呢是个套，但是呢更多的人拿了钱又不敢投在房地产啊，又不敢去买别的东西，拿着钱买黄金你干嘛呢？最后呢一看见哎，现在央行降准降息，我把钱投到这个股市里面，我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回报。而这个就是说明了这个突然间这个政策呢在短时期内是有用的。不过大家呢对于中国的这种政策的突然性呢，大家呢都还是有准备。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2021年的7月份，这个中国突然间对这个教育培训行业进行全行业的打击，那么这个力度呢是超过了所有的这个产业的管制，它基本上是用社会清洗的方法展开。所以呢有些大的教培的这种连锁学校，像新东方这样的教培产业呢是大面积的破产转型。所以呢当然呢我们知道，我们不讲教育，就从资金来讲，我们说资本市场呢就失去了一个高现金流在线技术和线下人力合作的优质的行业。你当然说这个孩子负担重那是肯定重，如果你要解决孩子的负担重，那你要解决这个内卷的教学体制啊！你不解决教学体制，你只是去打击那个培训的学校体系，那个其实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看在那个新东方他们垮了以后，有多少家长都是自己花钱在网上找一对一的给孩子补习，钱是照用了，但是这些钱呢就没有办法在一个行业里面运作，就变成散流啊。所以呢一个高现金流 在线技术和线下人力合作的这么一个教培的行业呢就完了。那么所以呢，其实教培行业本来呢是能够有最好的拓展前景的。那么并且呢，这个很多中产阶级他们呢其实呢是希望能通过教培行业，一个是自己找到工作，第二个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地方得到教育，可以穿破这个晋升的天花板，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嘛，主要是考大学。那么这个产业呢，这个一改了以后，这个大家也不敢说话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对教育培养，也就是补习数理化，像这么的一个行业有这么大的一个手脚的话，这个道理呢就不懂。不过这个事情闹了三年了，三年过去以后，最近的情况有些改变，2024年好像呢说现在呢还承诺要开放并且要搞活教培行业，因为搞了三年是真是很多人怨气非常重，但是又不敢说，孩子呢没地方去补习，学校呢也没有招，学生的分数越低呢就供不上大学，所以呢据说这个要慢慢放开，是不是全面放开呢我不知道，但现在就是部分。当然还有一种啊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也讲了，也就是说前些年呢，这个政府也说这个小孩子打游戏的时间太多了，影响学习，所以呢就对这个游戏行业就开刀。所以游戏行业呢，第一个就规定孩子什么时候不能打游戏，所以限制了孩子上网打游戏的时间，就小孩子不能打了。并且呢，当然这个政策之下，很多游戏的设计的公司也面临问题，因为你出了这么多款游戏，而游戏的主力的这个玩家就是小孩青年他们为主，而现在呢又有这个严格的政策限制他们打游戏的时间，所以游戏行业呢也卖不出去。那这个也是搞了有三年多的时间，所以我自己觉得游戏行业在中国难走啊，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呢上面说你不能玩的太多，你要有足够时间做功课，那么学生想做功课呢又跟你说这个教培的学校是不能开，因为呢怕你负担太重，所以呢显得小孩子怎么办呢也不知道。那么但是呢今年呢又有个出了个事，8月20号这个有一款中国的游戏叫黑神话悟空，这得到了绝对的这个成功，就他150多个人用5亿人民币搞了6年的一款 4A 游戏，居然在国际市场取得空前的成功，并且让很多外国人呢开始看西游记，这个就重新获得了民族的尊严感。所以呢现在对于游戏的开发和孩子打游戏的这个限制会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因为呢在一股风把游戏把它压下来以后，居然其中还有这个叫做游戏科学这家公司，它居然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它还开发了这么一款高水准的 3A 游戏，那么并且呢跟民族感也拉上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呢也就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对游戏的政策可能会有些松啊。我自己老实说这可能是一个空窗期啊，可能有这么一段时间，因为的确太给我们民族长脸了，所以呢要允许游戏做一下走民族化的道路，但是走一段看见孩子打多了分数不够高又给他把他打下去，那就像早年一样的这个教培说孩子的负担太重了，回家就是玩不是做功课，把教培产业整个给他打趴了。到现在为止小孩子呢很多人呢叫苦连天，没有这个补习考不上大学，所以现在呢好像24年又在放松。这两个其实都是产业，一个教培行业一个游戏行业，其实都是一个产业，有多少资金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最近这个礼拜这个央行呢这个降准降息，其实也有点像这个打击这些行业一样，是一个很具体的很快的一个刹车的行动。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就有点大家觉得摸不住脚， 当然大家说你这个降息降准，这个美国央行也用啊，美国央行呢它是有一个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它是有很多专家在那里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讨论，并且呢它完全是根据这个经济来微调的。而我们这次呢是来得很猛，就希望搞下来。当然这件事情大家看法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总的来看的话呢也是这种过山车的这种政策。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现在我今天特别说了一下，就是整个中国的社会呢现在舆论是非常平静的，有一点小事出来也不会有很大的舆情啊，有很多小事大家看得很重，其实那是丁大的事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日本孩子给砍了那件事情，那个如果在网上你不让讲的话，他这个事情呢就过去了。最近我看舆论上流的最多的就是那个比较这个那个人叫司马南啊，代替西凤九去当代言人啊，然后呢大陆有很多人不喜欢他，搞得西凤九呢都出来搞声明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当然就是一个，我觉得这就是个娱乐性的新闻，它不会影响什么，影响到可能也就是司马南的个人吧啊。那么所以呢总体来说舆论的这个情绪啊基本上比较稳定，你看不到什么。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个现在在解决这些整个经济问题是什么力量呢？一个是市场的力量，市场力量它不会做声，但是它会动啊。这个市场力量啊，你说你把这个教培行业把它收了，但是市场力量还在，就有很多个体他们去搞教培，在网上去做，这个你不能停住的。还有这个游戏，你当然上线的游戏你不让打了，但小孩子还可以买这个PlayStation 啊，买这些自己在家里打，只要父母同意，所以市场是有力量的。另外呢社会有没有力量呢？我估计社会也有力量啊。那我就讲司马南穿那个李白的衣服跑到西安街头走了一圈，就引起西凤九要出来说我们不能包给下面的这种市场公司去乱雇这种代言人，就有这个话，那就说明西凤九就受到影响嘛。中国四大名酒1952年定的，西凤九也算陕西的一个重要的酒类了，居然因为一个人会搞成这种事情，那为什么会这个酒的公司都会搞这么大的动作呢？那就是社会力量。他在网上说的不多，但是大家就不喝西凤酒，对西凤酒呢就会有很大的打击。所以我说呢现在有两股力量，一个市场力量，一个是社会力量，这些呢都是柔性的，没有人出来这个抗议，也没有人说什么话。在网上呢我看有很多说的呢冷嘲热讽，说两句就算了，不过线。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看。那当然呢如果这个政府进行调整，比方说降息降准这个一做，那么有些人呢说风凉话啊，说这个就是一时的政策，但是也有很多人呢抓机会投资。要不是为什么这个九月份的最后的一个股市上海居然还突破了3000点的大关，那就说明有很多人觉得哎，这个有赚钱的机会，我就买进这个股市，买进来等这个价格再上涨我不就赚钱了吗？这个也就是很多，所以这种呢其实就是市场的力量。那这从这一点来说，当然现在呢很多人呢都不闹了啊，现在很多人说啊，我们是最后一代啊，这个讲法很多了，这年轻人说我就最后一代了，我下面不生了。现在采取不结婚不生子的这种年轻人的比例大幅度的增加，这个原来说农村人他比较守规矩，他会结婚生子，现在的包括农村的年轻人也知道生活比较艰难，要生一个孩子要付出毕生的努力， 要到你退休这个孩子才能上道，所以很多人呢选择简单的。我认识的有好的年轻人呢，都到现在为止或者不结婚或者就不生孩子啊。当然这个就是一种社会的柔性的反应。什么叫躺平啊，那也是其中的一个，我啥都不干，我啥都不说，拿我没办法。内卷是一种激烈的反抗，我内卷，我自我竞争。而躺平呢是一种很消极的态度。那么现在呢，年轻人一般的这个中产阶级还有这些公务员，他们呢基本上呢就其实心态呢比较驯服，上面要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第二个，消费习惯呢，从以前追求名牌的追求奢侈生活的，现在变成一种比较务实的名牌我就不买了。生育意愿尽量少生或者根本不生。这个呢就形成了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种新的一种社会的反应。你不管上面有做多大的动作，包括降息降准，大家呢就反正无所谓了，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不合作主义啊，也就是反正我啥都不犯，我呢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呢，这个现在无论是社会的哪个阶层，都出现了一种普遍的跨越阶层的、跨越年龄的这种反消费主义。所以现在呢，你说这个年轻人、中年人，他当中有什么主义呢？我估计有两个，一个是反消费主义，咱不用钱；第二个不合作主义，你提什么东西我都不动啊，并且呢，他反对奋斗，就别卷了，大家。那么对于什么意识形态，我不问啊，大家就这样。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呢，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了。当然现在的政策想刺激一下目前的这个股市来等到经济有点复苏，但是会不会有很大的结果呢？我看不见看不见，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一种这种我刚才说的这种躺平我们是最后一代我们现在过的是垃圾时间呢，这帮心态，这种心态它形成的这种反消费、反奋斗，这种跨越阶级、跨越年龄的这个集体的行为，这个在经济上面要拉动他们，的确很难。这个我记得七八十年代在中国，那就是蒸蒸日上，大家都要读书，大家都要学习，大家都争取要拿到最好的工作机会，不满足，非常奋进演讲。几千人来听都是那样，现在呢无所谓反正我们不对抗，我们呢也不消费，没钱嘛。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